英国钢琴家拿住维尼熊重返车站。日本议员要采取行动，王志安吓得急精分火了。俄乌战争近两周年，乌克兰已邀请习近平参加和平峰会，海内外均现随直接。倡议专家话，或致政局突变。台湾全国造战车通过测试研发 TAIDE AI 对抗中共多方渗透。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7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如果你一直想去日本赏樱花，希望之星组织的2月18日六日午夜的日本关东之旅，泡温泉赏樱花是一个好的机会。关东静冈的8000多棵何津樱因为地热和品种的不同，成为日本的第一樱，花朵大，粉红色，非常靓。二月将举办一年一度的樱花祭，你可以错开拥挤的赏樱人群，来这里独辟蹊径，享受美景外，还有四夜的温泉、伊香保、石和、热海、充裕的温泉汤池，漫步在十里长堤的樱花隧道，品尝住日本的特色美食，这个将成为新年里给自己最好的一个疗愈身心的浪漫之旅，快点赴约啦！咨询电话855-955-5227，或者发邮件 alice.gu@baywise.net 联系我们。更多信息在描述栏里面。26号钢琴家卡雅纳在全世界面前一边弹奏钢琴，一边挥舞维尼熊，人们笑声一片，现场气氛达到高潮。郑德报道。
英国钢琴家卡雅纳26号现身伦敦国王十字车站，再一次弹响钢琴。就在他出现之后，直播间里面有人打出小熊维尼字眼，还有来自东方的音乐家向卡雅纳先生表示问候。一位德国的朋友在线问卡雅纳，能讲一下中国的自由歌曲吗？这个时候，一位小姑娘出现在卡雅纳的身后，随着音乐开始欢快地跳起了舞。直播间里面民众欢呼自由回来了，随着卡雅纳的弹奏，民众停住了脚步，开始围观他的演奏。就在视频的23分22秒那里，一位西方人走上去将一只维尼熊放在卡雅纳的钢琴上，卡雅纳用一只手继续弹琴，而另一只手则拿起维尼熊向镜头挥舞。大家在现场都在录像直播，随着他挥舞维尼熊，民众一片笑声。这个时候开始被他维尼熊的那位西方人再次拿住两只维尼熊出现，亦对着镜头开始挥舞，现场气氛达到了高潮。同样是在26号，卡雅纳先生在他自己的油管频道上刚刚发出了一个新影片，这个影片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面就获得20多万的观看量。影片的名字就叫做《不要碰它》，内容很滑稽有趣。英国钢琴家卡雅纳在 YouTube 上拥有230万粉丝 @DrKBoogieWoogie， 他的粉丝量因该事件的发酵还在不断增长。这个事件急速在网上发酵之后，这些涉事中共小粉红的真实身份被网友起底，几名主角疑似中共大外孙。现在伦敦城潘克拉斯火车站已经变成了各路反共民众的网红打卡地。
因为担心自己被日本驱逐，王志安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急征婚，网民说又多一项罪名。请听报道。
中共前央视记者王志安在中华民国大选期间参加知名脱口秀节目，违反台湾相关规定，并歧视身有障碍人士，引发各界讨伐。台湾绿蓝白三党齐发声谴责，台湾民署吊销其入境许可，并禁止入境5年。在一片讨伐声中，王志安不仅没有道歉，反而叫嚣要拿日本护照和美国护照，看台湾还敢不敢禁他入境。这个言论不仅引发网民的进一步反感和讨伐，亦引起了日本议员的关注。2023年11月， 先至离台访问的日本神户市议员上田宽宏在 X 社交媒体上转贴王志安的发文，表示王志安入籍日本的真实性不得而知，不过他身为政治人物，将支持站在尊重人权的台湾这边，并为此采取行动。25号，王志安在 X 社交媒体上贴文说担心会被驱逐回大陆，看来为了自保都得找个日本女朋友了，认识不认识的朋友快点帮王局介绍一个日本女生。转贴文说吴贝亦真是服了这个住在东京的王谷松，永住说攞不攞得成改马上加入日籍，一看加入日籍亦没什么希望了，这个又要想找日本女人来苟延残喘在日本国，这个人给我的感觉真是厚颜无耻，我美丽的日本国怎么会来一个这么邋遢的人呢？不仅如此，有网民还找出王志安近期的其他征婚贴文。23号，王志安说要找一个台湾女朋友，而在去年3月，王志安说国籍对他来说是非常自由，取决于他先找到哪个国家的女朋友。对此有网民愤怒回应说物化婚姻将女性作为获取国籍的工具，真正的人渣将女人当作加入外籍的工具，侮辱妇女，欺骗政府，为入籍结婚不是婚姻欺诈吗？真是恶心啊。由于王志安的言行一直在中共官媒保持高度一致，外界普遍认为王是中共的大外孙，近日有人翻出2022年王志安回国的相关视频，拳击手徐晓东在视频中说在2022年中国新年前，王回到北京和徐晓东等人一起聚餐，王谷这次回来就想跪下，唉，不给跪，啪，不给你跪，你怎呢？意指王志安没有得到中共的修编，不过亦有观点认为这个就是在这里长上网。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接近两周年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办公室副幕僚长卓夫科雅表示，乌克兰已经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计划在瑞士举行的世界领袖和平高峰会。请你报道。
据路透社的报道，中国与俄罗斯关系密切，并避免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却表示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受到尊重，并愿意协助调解冲突。卓夫科雅这个礼拜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我们肯定会邀请中国最高层级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参加这次峰会，中国的参与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我们正在同中方合作，我们给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参与，给他们向中方传达参加如此高峰会的重要性。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3个星期，习近平曾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宣布建立无上限伙伴关系，此后中共大幅增加对俄罗斯的能源进口。普京表示，为了保护俄罗斯自身的安全，入侵乌克兰是必须的，几乎同西方则认为这是一场无端的侵略战争和土地掠夺。目前中立的瑞士同意应泽连斯基的要求主办乌克兰和平高峰会，但是日期或地点都尚未确定。卓夫科雅表示，团队仍在研究细节。
中共政府今年的节假日安排中除夕不放假，引发民众极大不满，民间猜测因除夕和除夕谐音，法国媒体报道海内外均现除夕节倡议，专家表示或导致政局突变。请听报道。
中共政府公布的中国传统新年假期是从初一到初八，2月10日至17日，这个比很多民众非常不满，当局呼吁各企业单位尽量安排员工除夕这一日休息，但是就是不肯将它定为法定假期。日前菲律宾宣布2024年2月9日除夕为额外的特别非工作日，民众可以用这个假期庆祝中国新年， 更是被中国民众崩溃，纷纷吐槽，笑死人了。菲律宾随即都放假，我不理解为什么菲律宾随即都放假，中国不放假呢？不是人家是人，你是什么？民间质疑中共政府不安排随即放假，是因为随即与随集谐音。近日网上还传出消息说，接到上级通知，2024年2月9日当日严禁在各大媒体网络平台用随即一词发表作品和评论，以后每年取消随即假日，改用大年三十。据法港报道说，有网友表示已经试过了网易上回帖不用随即这个词，微博刚试了发觉随即快乐就被删了，试过了抖音评论随即人家看不到，网友他们评论说除恶习过新年，每年随即家家都开宴席，看来每年的随即很有必要大办特办风风光光地办。亦有民众倡议随即当日大家都发随即快乐，报道援引专家表示，这是一种民间政治行为艺术，表达对中共党魁习近平当下路线政策的不满，或导致政局突变。
随着台海局势紧张，中共武力犯台的可能性亦日渐升高，台湾除积极对外采购军备外，亦全力发挥各机各舰战甲车各造政策。随着自制战车通过测试，最后一块拼图亦接近完成。请看报道。
据《自由时报》1月26号独家报道，台湾被称为黑熊的105公里轮型战车火炮稳定性、准确度与命中率经评价后都超过现有的各型战车，完全超过军方的预期。一位参与测试的女性士官更曾经连续命中同一靶洞，成为首位轮型战车弹无虚发的金牌射手。知情人士指出，台湾军方在经历105公里低后座战车炮采购不已后，决定自行研发设计，经密集实测性能已符合军方的需求，尤其后座力大幅降低，射击稳定度亦可媲美同级的日本陆上自卫队16式机动战斗车以及美陆军史崔克 MGX 机动炮车。105公里轮型战车除了展现全国造成果，亦是成熟立即可用的战力，对于台湾国防自主亦具指标性意义。目前台湾军方亦期望在现有科研基础上完成第一轮由该国自行设计制造、拥有全部智慧财产权的战车。报道中亦提到，105公里轮型战车现在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相关条件都已备齐，只要军种提出作战需求并通过建案，让车就可进行作战测评。如果进度顺利，短期内就能量产部署，预期可优先取代部署在外岛的 M41D 轻战车，展现台湾国防自主实力。此外，为了预防来自中共科技平台包括抖音和小红书对台湾文化政治的渗透，台湾亦积极开发 AI 的专业知识和工具，打造可信赖的 AI 对话引擎 TAIDE。 据日本时报26号的报道，虽然聊天 GPT 有中文选项，但并不适合台湾的需求。关键原因除了政府和企业不希望将私人资料放入开放人工智慧平台，中共科技平台的渗透亦是主因。为了对抗中共的科技影响力，并在新兴的人工智慧生态系统中站稳脚跟，台湾在2026年之前亦编拟新台币174亿左右的预算，开发该行业的专业知识和工具，同时斥资约740万美元开发可信赖的人工智慧对话引擎 TAIDE。 开发人员表示， TAIDE 是一种语言模型，该模型作为企业、银行、医院和政府办公室提供一个平台， 用于执行撰写、电子邮件和会议等任务。最重要的是，这个语言模型不受中国的政治影响。报道中亦提到，由于台积电是英伟达的人工智慧晶圆首选制造商，亦是整个人工智慧创新浪潮的推动者，其生产的 AI 加速器晶圆亦比台湾在 AI 领域扮演举足轻重的关键地位。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技术政策主管特里奥洛则认为，这个不是一场轻松的事情，踏上这一步需要持续努力和大量的资源。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